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阅兵三缺一，就差川普了。第二个，川普政府大幅收紧外国留学生政策。第三个是中国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用意。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这个8月27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7号发布了一份法规草案征求意见意见稿。那这份草案计划缩短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还有媒体从业人员在美国的居留期限。那么过去呢，去美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的 I-94 表格上不会标注具体的离境日期，而是用一个 DS 身份有效期来代替。也就是说，只要他们一直合法的保持自己的身份，就一直可以待到这件事情做完，这个项目或者工作结束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期限。但是新的这个法规草案。那国际留学生或这个国际学生或者叫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 I-94 表格上最长居留时间不超过4年啊，不超过是，而媒体从业人员也不超过8个月。那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2020年开始，中国记者每次入境美国停留时间都不超过90天啊。那么请注意，护照上的签证有效期不等于你在美国的停留期限，而真正决定你在美国待多久的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给你的 I-94 表格上标注的日期。那么这份新的法规草案规定，如果是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学习或者工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结束，他们需要向美国移民局递交延期申请。那么留学生的最长居留期限不能超过4年。那这对于读理工科或博士或者是医学专科的学生来说非常不利，因为这些学制周期通常很长，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频繁的申请延期，它产生更多的文书往来或者是不确定性。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还加强了签证的审查。6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对签证申请人进行社交媒体审查，导致签证处理的时间被拉长。对一个留学生来说，坏消息接着一个坏消息啊。那么川普政府在这个法规草案中说，之所以做出这项改革，是为了要更好的监督这个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媒体人员在美国期间的行为，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在美国境内触犯法律，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实上，移民是美国犯罪率最低的群体啊。那么外界认为这个政策这么说法，只是川普为了驱赶移民找一个借口。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24年美国有160万国际留学生。有30万访问学者。美国国务院在2024年给超过13000名媒体从业人员签发了签证，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马萨尔科技公司发布的最新卫星照片显示，8月11号和解放军军舰相撞的中国海警船停泊在海南岛的榆林海军基地进行检修啊。那么这是外界第一次确认这艘海警船回到了中国的港口。8月11号，这艘中国海警船在黄岩岛海域追逐正在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艘中国海警船被解放军的桂林号导弹驱逐舰一面相撞啊。那么这次相撞导致2名海警队员死亡，那么中国海警船的船头严重的损坏，无法继续航行。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说，中国海警船在8月12号由其他船只护送离开了黄岩岛海域，之后就失去踪影。那么最新的照片，卫星照片显示，这艘海警船停靠在海南岛榆林海军基地。那么这个基地是在三亚市，是南海南部战区或者叫南海舰队的海军基地。那么卫星照片当中，海警船停靠在基地的干船坞旁边，两侧有拖船陪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许瑞林表示，这艘海警船原来是海军中国海军056护卫舰啊，那么排水量是1440吨。那么因此呢，这艘海警船跑到海军基地进行维修，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它本来就是军舰啊，这是第一。第二，那这是第二。第三，联合报报道，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月27号在记者会上说，除非民进党政府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且用台湾省的名义向中国各个省区市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否则中国方面不会给台湾陆配发出注销户籍的证明。那么朱凤莲这么说，就是为了回应台湾内政部要求申请定居的陆配要提交一份放弃中国户籍的证明。不过有评论认为，朱凤莲的说法完全没有逻辑，也不合理。事实上，中国和台湾一直都坚持两岸单一户籍啊，这不是民进党上台之后才出现的新的规定，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是这样。台湾你要么是台湾户籍，要么是中国大陆户籍。那么台湾方面一直以来都是要求你要在我这里申请定居啊，陆配啊，大陆的配偶，你就要提交一份放弃中国户籍的证明。我怎么知道你放弃了户籍呢？那么以前呢就没有严格的执行，那么现在正在修正过去的错误，就是说现在台湾方面说你要办台湾户籍可以拿一个证明来，你已经放弃了大陆的户籍啊。那不过呢，国台办用政治条件作为前提啊，那么通过行政权力设置障碍，这并不会对台湾造成任何实质的影响，反而在刁难谁？就在刁难大陆的配偶啊。那么你现在这样一搞，大陆的配偶夹在中间，没办法动弹不得，你在陆配的大陆配偶的生活、工作、家庭都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他成为两岸对抗的人质。那评论认为，这就再次证明中国政府他所有的施压的措施都是回力镖，最终伤害的是谁？伤害的是中国人啊！他没有伤害别人，伤害的中国人。台湾海基会和陆委会表示，到现在已经接到了几十名陆配的反映，说他们在申请注销户籍证明时受到了中方的刁难。中共呢对付别人都没有办法，最厉害的就是对付自己人啊，他最厉害啊。第四，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索罗斯和他的儿子应该被起诉，因为他们涉嫌支持美国各地的暴力示威活动。不过呢，川普没有提出任何的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那么对此，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当天发表声明回应说，川普的言论荒唐啊，并且不真实，开放社会基金会不支持也从来没有资助过任何形式的暴力示威啊。基金会的使命是推动人权、正义和民主事业。那么川普多年来不断的挑衅索罗斯啊，但川普的指控经常和开放社会基金会资助的改革项目有关。这个基金会呢经常资助民权团体，而这些民权团体呢通常涉及公民权利、移民、难民、选举参与这些方面的议题，而这些方面正好是川普全部都反对的事情，所以川普就把索罗斯看成他的政敌啊。 正好现在又没有什么话题讲，就找索罗斯来过，挑起一个话题吧，啊，大概是这样啊。川普是一个作家，啊，他是一个网红，啊，他网红最需要的是什么？关注。那关注需要什么？话题啊。川普每天发很多很多帖，就是提起话题啊。第五，法新社报道，丹麦外交部8月27号召见美国驻丹麦临时代办斯特罗，原因是三名美国人在格陵兰进行认知渗透活动，目的是挑拨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关系，制造分裂。而且这三名美国人和美国总统川普关系密切，其中两个人曾经给川普工作啊。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领地，那么地处北极航道的要冲，矿产资源丰富，川普一直想把格陵兰纳入美国的控制之下。丹麦公共电视台报道说，这三名美国人在格陵兰进行认知渗透，具体的行为包括：第一，他们建立了一份名单，评估格陵兰有哪些人支持川普的主张；第二，他们和当地的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进行接触，试图影响舆论走向。他们还请当地人指出哪些议题会让丹麦在媒体上丢脸。第三，搜集曾经引发丹麦和格陵兰关系紧张的历史事件的信息。这并不是丹麦今年第一次召见美国的外交官。今年的5月7号，丹麦外交部曾经召见美国临时代办斯特罗，原因是美方加强在格陵兰的情报搜集活动。丢脸吧，非常丢脸，对自己的盟友做这种肮脏的行为啊。川普政府完全没有底线啊，你像让他的盟友怎么会相信他啊。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8月27号发表联合公告，公告的题目是打击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他们破坏全球网络，为全球间谍体系提供情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黑客攻击活动影响全球80个国家，还影响到美国200家机构与组织，受害者包括电信网络这样的关键基础设施，还有酒店、交通这些行业。报告还点了名3家中国公司，指控他们给解放军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这些政府部门提供黑客服务。这3家公司分别是四川巨信和网络科技公司、北京环宇天穹信息科技公司和四川智信瑞捷网络科技公司。那么其中四川巨信和公司和严台峰有关，严台峰是个黑客组织啊。那么而且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制裁。那严台峰是国家安全部，中国国家安全部豢养的黑客组织啊，去年曾经大规模的窃取美国公民的通话记录，其中包括美国政府高官的通话记录。那么这份联合公告由五眼联盟成员国共同发起，还联合了哪些国家呢？芬兰、荷兰、波兰、捷克、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那么这是一次非常广泛的跨国行动，它凸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黑客行为的坚定决心。这是第六、第七，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叫怀廷上将8月26号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扩大太空领域的影响力，破坏人类在太空的集体进步。怀廷表示，中国在分享火箭发射信息方面缺乏透明度，同时不负责任地制造太空垃圾，给宇航员和卫星带来危险。怀廷批评俄罗斯计划发射一枚有核能力的卫星，违反了外层空间条约。怀廷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所有的卫星构成了无差别的威胁。此外，怀廷还透露，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美洲建立太空运作设施，部署武器装备，用来干扰卫星通讯、全球定位系统，还有进行网络攻击。怀廷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增强太空安全和应对新兴威慑的威胁的力量，保卫太空领域。第八，路透社报道，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天主教学校8月27号发生枪击案，三人死亡，17人受伤。那么这所学校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叫它这个学校的名称叫圣母领报天主教学校啊，总共这个学校有395名学生，是个很小的学校。那么8月27号是开学的第一天，事发当天学生正在做晨间弥撒，一名全身黑衣手持步枪的男子闯进校园，向学生无差别射击，枪手随后在学校的后面举枪自尽。警方初步调查说，枪手的名字叫维斯特曼，现年23岁，他患有抑郁症。联邦调查局表示，维斯特曼是单独作案，并且把这个案子定性为针对天主教徒的国内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这是第八、第九。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政府8月27号通过了一个兵役现代化草案。这个草案规定，从明年开始，恢复对18岁以上的男性强制兵役登记，不是征兵啊，强制兵役登记，你要登记，目的就是为了扩充后备力量，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压力。那么这个改革其实是从2011年开始停止义务兵役制以来第一次全面恢复这个兵役登记制啊。那么根据草案内容，从2026年开始，所有年满18岁的青年都会收到一张兵役登记信啊。那么男性青年必须回复是否愿意服兵役，女性青年就自愿回复，你想回复也行，不想回复也行啊。那么如果男性没有回复，会面临罚款。即便男性选择不服役，也必须提交你的资料啊。那么新的兵役制度还是以志愿为主，服役期是6到23个月。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强制兵役登记来掌控可以服兵役的人力状况，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迅速的征召啊，启动征召程序。那么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草案还会把士兵的月薪从1800欧元提高到2300欧元，同时提供免费的住宿和免费的医疗。这还免费吗？这部队难道你还难道还要交房租不成？很可笑啊。德国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到2029年，德国的后备兵力能够达到20万，再加上现役的军人，总兵力可以达到46万啊。他的现役军人是26万啊，加上20万，总共46万。按照德国的法律，草案在内阁通过后，要经过立法程序，最后送交议会，再由总统签署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阅兵啊，习近平阅兵三缺一，就差川普了啊。法广报道，距离9月3号这个习近平的阅兵式还有一个星期啊。北京市中心的安保措施全面升级。报道说，友谊商店附近的商业街平时人流密集，现在全部封闭。道路清空啊，道路两边设立路障，所有的商铺已经关闭啊。保安人员和便衣警察把车停在路边，停在路边的车全部移走啊，并且在周边巡逻。秀水街一样一片冷清，大多数的店铺已经停止营业。中国经济现在这么差，北京已经没有什么活力，你这样一搞，别人怎么活啊？那么北京警方在市区设立了很多检查站， 那么所有经过的这个游客也或者是当地居民都要接受心理检查。那么阅兵的主场是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的保安措施尤其严密啊。那这个武警在花坛、天安门城楼周边执勤。新华社报道说，那么基本上整个的天安门地区已经处于一个完全准备好的状态。问题是还有足足一个星期的时间，你用得到这么早就开始搞这些吗？啊，非常非常，就是非常扰民啊。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有26个国家领导人将会出席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越南国家主席梁强、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啊，菲佐应该是唯一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啊。那么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虽然收到了中方的邀请，但是他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邀请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在北京同时招待普京、金正恩啊。那么这个当然也包括佩泽西奇扬，佩泽西奇扬把这四个人一排开，这叫什么？西方讲的邪恶轴心啊，邪恶轴心汇聚北京。那么这是金正恩201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金正恩第一次出席这个大型的多边外交活动。那么川普我看他是应该有点眼馋啊，你看习近平、普京、金正恩都是他最喜欢的政治人物啊，都是独裁者，全是独裁者啊，齐聚一堂，三缺一啊。川普可惜没去，川普去了四个人凑齐一桌麻将啊。那么现在只能让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来凑数啊，打麻将应该还是可以打的。外交部的部长助理洪磊说，参加今年的纪念活动，外方嘉宾级别高，人数多啊，体现了各国对中方举办这次纪念活动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啊。那从中方公布的名单来看，对比这次阅兵和2015年的阅兵，那么外宾的人数是这样的啊，两次都有来的国家有13个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普京啊，这个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啊，越南的国家主席啊，那上次当然不是梁强，那是另外一个国家主席啊，老挝的国家主席啊，叫通伦啊，柬埔寨国王啊等等，这些啊基本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什么中亚五国来了4个国家啊。那么上次来了，这次没来有11个国家，韩国啊、南非、埃及啊、东帝汶、捷克、波黑啊、苏丹、刚果金等等，委内瑞拉啊、卢瓦图啊。那么上次没来，这次来的有13个国家，所以这次比上次的领导人多了2个。那么金正恩上次没来啊，印尼总统上次没来啊，马来西亚总理怎么上次没来，伊朗的总统上斯洛伐克没来，斯洛伐克、古巴、马尔代夫、尼泊尔、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就多俩，你可以看出一个是亚美尼亚，一个是阿塞拜疆啊，这两个原来打得要死，现在签了和平条约啊。那两个国家领导人就手牵手就去了北京啊。那么中国举办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有一个新闻中心，搞了个新闻中心。那么新闻中心8月28号上午举行记者会。那么洪磊啊，这个文旅部的副部长叫卢应川，那么阅兵领导小组的一个少将啊，他是个副主任叫吴泽科，北京市的副市长夏林茂 参加记者会。那吴泽科说，这次阅兵这个力量要素全，结构编程体系化，武器装备数量多，那么初次亮相的占比高，它是备战打仗新成效的一次集中展示。他说目前呢已经在天安门完成了三次综合演练，那整个的阅兵准备基本就绪，进入倒计时。这是一个。文旅部的副部长卢应川说，9月3号晚上人民大会堂会举办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那么届时呢，党和国家领导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代表，基层群众代表和各界人士会出席观看。然后这个洪磊就说日本啊，这个国内始终存在一股势力，企图否认侵略，美化侵略。他说近年来日本还大幅的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的军力发展，不能不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是否真心坚持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产生强烈质疑。那么这个讲话呢就不算特别强硬，不算特别强硬。法新社8月27号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是80年后谁的胜利，北京盛大纪念突出中共的角色。报道指出，在中国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事实，1945年抗战胜利的主要功劳应该归功于当时的主要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队。历史学家指出，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共在北方农村地区进行游击战，那么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内战再次爆发，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那么这件事情呢，反正其实全世界都知道抗战的胜利是谁取得的，肯定不是中共啊，中共没有接受过日本的投降啊，日本也没有向中共投降，日本向民国政府投降啊，所以这件事情谁的胜利啊，大家也一目了然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国在全国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用意啊。那么随着9月1号全国性的强制社保实施日期的临近，中国各地正在全面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那么这个政策明面上是保障职工收入，但实际上还是瞄着社保做文章啊。那么财新网报道说，北京人社局发通告，北京从9月1号开始，最低工资标准由每个月2420元提高到2540元，那么时薪工资标准由每小时20元，那么湖南也准，那么它是湖搞笑，最低嘛，最低通常只有一个，它有三档。那么原来的三档是这个三档最高提高到2200、2000、1800，全部加了100块啊。那么时薪呢，最低标准是22、20、18啊。那么上海、广西是7月1号已经调整过了啊。上海是从2690提高到2740，时薪从24提高到25。广西跟湖南一样，三档最低工资，一个是2200，一个是2040，一个是1870。那么时薪对应的是22.4、20.7还是19啊。那么青海更早，青海是5月1号。那么最低工资是1880，提高到2080。天津是从4月份 开始发布公告征求意见，把最低工资从2320提高到2510。根据当时的征求意见啊，新的标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么国家发改委今年公布的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报告里面要求加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报告提出今年原则上全国所有的省份都要调整。那么财新网之前报道说，截止4月份，福建等7个省分别都提高了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到现在为止，加上现在新更新的6个总共有17个省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那么全国基本上全国小一半的省份那么按照人社部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2年至少调整一次。不过事实上各个省近年来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周期都延长到了2年到3年以福建为例，福建最近两次调整最低工资，一个是2020年一个是2022年那么新疆上次调整的时间是2021年，已经快4年了。那么地方政府对提高这个最低工资并不那么积极为什么？原因方面是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并不真的在现实中采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最低工资标准通常是中小企业才会用到，因为大中型企业他们工资标准一般都超过最低工资，所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跟大中型企业关系不大，主要是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并不采用最低工资标准，中小企业基本上有多少给多少，开也不会去真的去查所以呢，基本上最低工资标准作用之一个，计算社保计算社保。那么按照人社部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的解释，最低工资标准一般要考虑城镇居民生活费用的支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的平均工资、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过呢，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最低工资标准里面是否包含了社保费用和公积金的费用，是不是包含在里面。那么在实践当中，各个省是这样的，绝大部分省份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包含了社保，就职工缴纳的社保费用和住房公积金的。只有像上海、北京我印象中好像深圳也是剔除了社保跟公积金，最低工资就是工资净值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其他的省都是包含了社保跟公积金的。举个例子，安徽省人社厅2021年这个当时是把这个就当然2021年发一个公告，就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从1550元提高到1650元加了100块。当时的公告就这么说。他说如果按照全国普遍采纳的口径，最低工资标准包含社保费和公积金，那么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就不是1650，而是20442044元到了2023年他又再调整这个最低工资，他就不讲那个不包含的了，只讲包含的，就只公布包含社保费跟公积金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从2044提高到2060这就是举个例子，就这意思那么中办国办今年3月份 公布了一个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就提出来要科学合理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后来这个公布这个方案的记者会啊，那么发改委的副主任李春林就在记者会上补充说，要让最低工资标准按时调稳步调啊。你看这句意思就还蛮紧张的，你可以看到中央就非常的急迫的要中国各个省尽快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那为什么呢？还是社保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部分的省份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包含了社保费跟公积金，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提高社保费用，那你就要相应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你否则你提高社保费用等于降低了，实际上的降低了工资标准，对吧？所以呢，如果你要提高社保，当然如果我们讲的社保费用讲到最低工资标准里面的社保费用，一定是社保缴费下限啊。就如果你要提高社保缴费下限，你就得先把最低工资标准提起来，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你要提高社保缴费上限，社保缴费有个上限有个下限啊，那你就要提高什么呢？平均工资水平啊。那么平均工资水平，因为社保缴费的毛，社保缴费的毛就是平均工资，那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可以，理论上就可以提高平均工资，那提高了平均工资就可以提高社保缴费上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提高平均最低，中国政府中央政府不断的要求各个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说明什么？说明他是瞄着社保缴费去的啊，他瞄着社保缴费去的，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社保危机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严重啊，更严重。你可以看他是两面包抄啊，中国政府是两面包抄，一边呢是把原来不交社保的低收入人群全部踢进社保系统，这是一边啊，另外一边就全面提高最低收入标准，为下一步进一步的提高社保缴费创造条件。这就不是针对一线城市的啊，一线城市基本上跟提高，因为一线城市基本上每年都在提高社保的缴费啊，这主要是针对二三四线城市。二三四线城市是中国职工的主体啊，一旦提供社保缴费，那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啊。总的来说，第一，强制社保；第二，全面提高最低工资。那么中国政府实际上在同时实施两个政策，这两个政策都会对中国的中小企业产生非常严重的冲击。大家想一下，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么这个政策毫无疑问将会对下半年乃至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产生严重的打击，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是需求不足啊，需求不足导致什么呢？消费不足啊，那么整个的经济环境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通常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应该采取的经济政策通常叫宽松的经济政策，比如说降息啊，比如说减税啊，比如说货币贬值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通过宽松的政策来刺激需求，刺激消费。结果中国政府翻过来把这事儿给倒过来干，一个是强制社保，一个是提高最低工资啊。我们记得嘛，华尔街投行每个报告都在写说啊，因为经济现在不好啊，这个七月份的数据很差， 那么中国政府就会针对这么差的数据呢，那么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那么所以呢我们预计啊中国经济会好转啊。我不知道他们是瞎掉了呢还是傻掉了，你看这么明显的这强制社保和这个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都是什么，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都是紧缩政策，经济在下行，中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我不知道这些人看不到为啥啊？那么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将会面临新一轮的下行，股市将会成为暴风雨中的一艘小船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今天上午的节目有点就是出现了一些误读啊，口误啊。那么有网友给我留了一个很长的留言，意思就是希望我能够改善这个状况。我非常感谢这个网友啊。我在这里也告诉大家，今天上午的因为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所以今天上午呢因为也准备了很长时间，节目准备很长时间，所以脑子不是很好啊，就是状态不是很好。我们做这个节目呢有两个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就是状态很重要。那我希望尽量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因为昨天睡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下播的时间太晚啊，然后呢就睡得晚，然后同时呢反正就没太睡得好，就状态就没那么好，会是这样啊。反正我尽量的调整，把我自己状态调整好，也希望呢我们的网友明白我们这个我们一天两播持续这么长时间，中间会发生一些这种状况，就是状态没那么好啊。比如说我现在状态也没那么好，因为看资料看得太多，通常星期三星期四我的眼睛都不太好啊，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啊，就很费劲，费劲的话就我们看资料的时间就会长，看资料时间一长，那我们准备节目的时间就会拖长，拖长就是恶性循环，拖的时间越长那眼睛更越疲劳啊，这就是恶性循环的。但是没办法，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内容啊。不过呢有的时候也会正好翻过来，比如说我下午睡得很好，休息得很好，然后呢就工作效率很高，而且正好碰到的新闻也正好很顺手啊，那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就准备好，那状态也会好一点啊。反正就是会有一些这种状态，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不确定性就是这些不确定性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们反正尽量的把我们的状态调整到位啊，保持我们最低的播报质量在平均水准以上啊，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情况。坐标天津，这一场上合峰会可谓是教科书级别的史上雕花啊。天津市中心海河两岸的写字楼全部搞起了又土又无意义的灯光秀啊，戒严区的主干道都重修光鲜亮丽，但和戒严区一路之隔的小马路仍旧坑坑洼洼，但凡从戒严区走出十步就能穿帮啊。这场表演秀最可笑的地方之一是连十几岁的孩子都能发现不合常理，上初中一年级的外甥女这样吐槽，为什么要在路灯上安放鲜花，有什么意义啊？情况老家在天津，因为上合峰会天津已经成了事实的封城状态， 老家和老家有老人需要定期去医院接受癌症治疗，因为公交车和运营车辆停运都去不了，只能拖到那个会开完解封了才能去医院，真的是超级无语啊。秦西王老师你好，我是90年的，我们这代真的很绝望，买房买在了最高点，炒股炒到了股灾，遇到了股灾，感觉像是精心给我们这代人设计好的一样，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更像奴隶，躺又躺不平，躺是躺不平，很多时候是躺不平，躺得平很幸运的了，躺得平啊，是这样的。嗯，不仅仅是你，那你要问一下，你要去跟80后聊一下，80后他会觉得你他更惨一点啊。嗯，其实也不仅仅是80后90后，你可以现在问问00后呵呵，00后也是一肚子苦水啊。基本上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全身而退，或者保持叫什么这个岁月静好，可能性非常小啊，可能性非常小，总是会挨两下的啊。当然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他受到的重击的可能性更高，80后更高啊，80后更惨一点。情绪，作为海外华人，既希望中国发展好，又讨厌中共，心情很复杂。听到中国经济不好，大家事业很难过，希望经济有所好转，又讨厌中共，不希望中共发展好。嗯，就是经常有人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矛盾当中啊，这样经常，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中共会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来实现他的政治意图啊，这个没有疑问啊。习近平一上台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时候，那习近平膨胀的不行啊，他要全球治理啊，要考虑全球治理的问题啊，啊要找奥巴马讨论啊，这个咱们是不是商量一下，你负责这个西半球，我负责东半球。基本上要找他，把这个奥巴马拖到那个银台去聊天，就想跟他谈这个事情啊，就谈这个事情。所以中国经济好蓬勃的时候，中共觉得是他干出来的啊，是他干的啊。观点，我记得曾经和一位退伍军人交谈时，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令我颇感意外的看法，那些被宣传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很多不过是旧武器换了个颜色，改了个型，或者干脆就是不能运作的模型，仅仅用于展览和宣传，看似高大上的新技术，实际上并没有投入真正的实战使用。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有时候所谓的军事进步更多只是一种形象工程，而并不是实质性的技术飞跃。有两点很重要，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作为一个来自军工企业的子弟啊，我跟大家讲，当然现在的我还有很多同学还在那些军工企业里面工作啊。有两点大家要知道，第一个，中国自身的军工企业是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啊，研发能力也基本上谈不上，研发能力也谈不上。大家知道，要知道这一条，中国所有的军工企业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搞来搞去就是那几个导弹啊、鱼雷啊、这个炮啊、枪啊、炮啊。就这几样东西啊，搞来搞去都这些东西，他们是没有创新能力的啊。他们你看到中国所谓的国产的新式武器，要么是偷的啊，偷别人的技术啊，偷来的图纸。军工企业最强的能力是什么？逆开发啊，一艘船买了一艘船来，直接给它拆了啊，然后就模仿 啊，模仿抄，他最愿意抄，为什么？因为别人用过了，是可行，他才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以前的武器装备靠的是啥？靠的苏联，苏联给他武器装备，然后他就模仿，模仿出个自己的，自己的用自己的番号起一个名字。那后来呢？后来靠谁？靠乌克兰。乌克兰帮中国搞了一堆中间型的飞机，飞机主要是飞机，主要是乌克兰主要帮中国搞开飞机，什么成都，主要在成都啊。那也什么歼八、歼十都是乌克兰帮他们搞，包括这个，包括最新的这个也是乌克兰帮他们搞。整个乌克兰的团队跑到中国来，一张图纸一张图纸的交。中国没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所谓的国产武器装备相当可笑，都是买的，都是买的。美国真的全面的对中国进行封锁，芯片封，核心的问题是芯片封锁。如果美国全面的真的能够真的封锁芯片的话，大家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中国发射火箭一直是很成功率非常的高啊，后来一直非常高，这两年不行，为啥？一封锁芯片就不行啊，都是这样。中国自己很多东西他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的。所以怎么说呢，西方国家要是跟中国在技术上脱钩，军工企业首当其冲啊，你看很多很多火箭会不成功的，你可以会看到啊，是这样的。军工企业，中国的军工企业又腐败又落后，叫什么，又腐败又落后，低效，非常低效。那市场，市面上一个三五百块钱的仪表，军工企业里面可以搞出五六万块钱一个来，仪表，那些仪表啊，就是个这样的情况啊。观点，中共还好意思宣传普京和金正恩来华，国内人看了都脸红。 OK， 观点，作为老人，有趣的是40年前我记得大家都在比制造，比基建，比科技，比城市，比教育，比交通，只有大陆一个劲的喊我们制度优越，我们人民当家做主。40年后反过来，大陆喜欢比制造，比基建，比科技，比城市，比教育，比交通，而别的地方狂喊我们制度优越，我们自由民主。 OK， 啥意思没看懂。情况，我30年前上夜校，白天在铁路，在铁工厂打工，当年月薪也有新台币25000多，也都有5000多人民币了。 OK， 我30年前啊。情况，我是90初，同学里除了特别富裕的一毕业就买房，其他的大多是在18年到21年这几年买的房，靠夫妻俩工作几年的积蓄，加上老人的积蓄，付了个首付，负债100来万，真的是太惨了。正好赶上那个时间，就是你凑齐钱，凑齐个首付的时间，正好是个高位啊，正好是个，你凑的早呢，18年还好一点，你要凑个晚的21年，那就是个顶啊。18年到21年差蛮多的，18年到21年，20年都差，20年到21年都差蛮多的。观点，现代中西方解决问题的思路好像中医和西医，西医有说明书，中医没有说明书，只有宽泛的概念和条理，没有对症下药的解决问题。 OK， 观点，就算中共倒台了，中国人还是会选择另外一个中共来统治他们，这是胡说。看一下台湾有没有，台湾没有啊，这是胡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啊。你的意思就是中共就留着他呗，是这意思吗？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这一点啊。没有人会一出生就知道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啊，这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啊。 王老师，前一阵子有个政策，墙外的媒体人和公知无一人关心，就是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跟个人身份证强力绑定，也就是说以后这个传染病人就医就会在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以及机构面前一览无余。之前他们就在墙内社交媒体引导无知民众攻击艾滋病人人群，甚至大范围的网民要求将艾滋病人集中管理、集中消灭。啥意思？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他们会疯魔到丧失人性，要求所有传染病类的患者集中管理，就像他们对待新冠一样。嗯，没有人，你到底想说的是啥？是件什么事情？和身份证绑定，艾滋、乙肝跟身份证绑定，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你说的，你这第一次，我第一次听说，说身份证里面会有什么乙肝跟艾滋病，没有听说过。如果你有详细的可靠的新闻，你再发一遍给我好不好？后面的这个东西不用你延伸，我可以延伸啊，我可以理解。你先把这件事情到底是个什么事儿跟我们再讲一下好不好啊，先把这事讲清楚。后面影响我完全不用你讲，我就知道好不好啊。观点，强制社保还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说明政府财政恶化的情况很严重。但是政策制定者显然低估了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的恶果，那是不可能的。他很清楚，他不会低估，他很清楚发生什么。这又非常非常简单的数据就知道后果是啥。强制社保刚开始的时候，小区周边商铺只关了两三家，现在只剩下两家夫妻店还在苦撑。如果失业持续恶化，而政府又加剧压榨力度，会更加激化体制供养人群和民众的对立，到时候类似江油这样的大规模抗争会越来越多，中共的政权垮台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说得对啊。情况，天津南开已经开始囤菜了，交通管控，大家都担心到时候没有菜买，楼下的早点铺说到时候连炸果子都不让啊，疯吧啊，煎饼果子啊，很想吃啊。情况在国内，我只是普通的百姓，没钱没势，举报噪音扰民，依据国内的噪音法63条，在投诉平台举报，结果出警的时候，民警说，哪有这条法律，在他们字典里没有，市场里为什么不能播放音响设备，但法律规定是禁止的，来处理的时候拒不认账，说有本事去国外啊，有本事不要在这里住啊，搬走啊。我举报的噪音扰民反过来成了有罪的那一类，就光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中共治理有多恶心。 OK， 情况，老婆是幼儿园的老师，昨天晚上下大雨，19点被要求参加戒严执勤，持续到凌晨2点，我们自己开店，到家最早也要晚上9点，孩子三岁没人看，我只能放下工作提前回家，还赶上限号，只能花70元打车，孩子晚上找妈妈哭，哭了很久无法入睡，我老婆凌晨2点才到家，浑身上下湿透了。听说全河北区幼儿园的老师都被要求参加，内心真的无比愤怒。你想一想，这中共就是，这叫什么？征发民夫啊，这叫征发民夫啊。观点，精密零部件都是欧洲生产进口的，国内就是做不出来这个精度和质量。是的，机床不给你啊，不卖给你啊，啊，不卖给你，为啥？因为你会转卖给俄罗斯啊。请问王老师，共产党自身是否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他的经费活动来源是什么？是否全部包括在政府支出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介绍。中共就是政府养着的呀，中共就政府养着的呀，中共的全部都是财政拨款啊。他有没有独立的核算？没有独立核算，全部都是按照政府公约的。 它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呀？我哎呀，我这嘴边上一下子没，就是比照公务员，叫比公还是什么鬼？他们有个统一的名称，就是除了公务员以外的什么共产党、民主党派、群众组织这些这一票，跟公务员是比照的，比照一样的待遇啊，全部都是由财政支出啊。共产党花的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啊。情况2010年余正生在上海为了搞世博会搞了个地铁安检，当时说是为了世博会的临时措施，结果上海地铁安检的临时措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取消啊。全世界只有中国是这样，全世界只有中国地铁是有安检啊，全世界都没有啊。所以很多人讲啊，中国很安全啊，看你怎么说了。地铁有安检啊，医院有安检啊，政府部门有，政府大楼有安检，到处都是安检啊。然后就是防盗网、防盗窗、防盗网，各种防盗网。这是你说你觉得这个国家有多安全啊？情况上海的国企已经裁了好几轮。正式工换外包，外包换商业外包，商业外包再从本地的公司换成河南的公司，社保可以按照河南的基数交，实际到手还能多一点。反正现在的年轻人别管是不是分红，但心里已经默认自己是拿不到退休金的，只管到手的现金。 OK， 情绪疫情期间看到王老师的频道，特别感谢遇到了你，虽然经常回看你的电新闻频道，但是也是每天坚持一集不落，非常感谢啊！坚持真相让人踏实温暖，你的职责精神令人敬佩，愿你和全家人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健康快乐。谢谢啊，谢谢啊，很高兴啊，很高兴。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